谢谢诗班献给我们，献给神美妙的歌声。我们都知道耶稣爱我们，我们也感谢神今天柏佑成教授继续在我们中间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昨天晚上呢已经讲了第一堂。那么柏教授呢是从宾州过来，他在基督使者协会在那边任总干事。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读的书其实有很多就是基督使者协会的使者书房所出版的。柏教授在基督使者协会任总干事之前呢，他是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跟教学的工作。他之前呢也曾在我们附近居住过，所以对这边呢也是比较了解。他曾经在 NCI 在那边工作多年。那么我们很感谢他，他在施乐协会任总干事呢，可以说是百忙之中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感谢神把他带来。那么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柏教授。
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孩子们再一次在圣殿当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借着刚刚我们的诗歌，借着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恩主再一次今天你圣灵宝会师来向我们说话，愿主耶稣基督你所赐下这样子一个美善的福音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实际与你同行同走的一个确据。在台上我们能够一起听得讲得同受造就，再一次来洁净孩子，来隐藏孩子自己，让我们在台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 Click， 英文叫做 Click， 中文我把它翻成命运自选台。这个人呢拿到一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呢是叫做 Universal Control， 可以控制 VCR、 DVD 电视，一个东西可以控制三个东西。结果他拿到这个 Universal Control 呢，这个人说不只是 Universal Control， 他可以 control 你的 Universe。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选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很劳累，对不对？你可以快转八个小时的工作，五分钟就做完了。如果老婆呢再给你滴滴答答，你可以按静音。那如果辣妹在洗车呢，你可以放慢动作，还可以重复不断的观看。所以这个电影很搞笑，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哲理。因为在他自己在选择他自己命运的时候，他失去了很多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生命阶段，比如说他儿子的毕业典礼，他女儿的结婚典礼，他父亲过世的最后那一刹那他不在他旁边，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删除快转。他在选择他自己生命的旅程当中，他失去了生命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昨天我跟你分享过用福音的用生命这个列车的方式来讲述我们生命的进程。今天我想换另外一个方式，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部电影，我们生命是一幅一幅一幅的电影，我将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导演，我们自己做导演，或是我们来决定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们能不能够想想你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昨天的生命列车告诉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出上下车买东西，在这上面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佳肴美食，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必须要下车。那如果把这个生命我们用这个停格的方式，我们来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在人生当中我们是演员的话，那谁是导演？是谁的剧本？是什么剧情？我们演的是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这样的剧情？有人说，你知道你们听过这句话，说我的人生像一个茶几，上面都装满了悲剧，有没有？人生是一副茶几，上面都是悲剧。可是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好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好了，这人生如戏，有没有？我就想写一个大油诗，我说人生如戏呢，就全靠演技。既然是戏，就不用太在意；既然戏如人生，就别太当真，因为入戏太深是易幻易真。可是我们又不在乎说，我们如果真的活出这个样式，我们这个演的到底演成什么剧码？我们在地上只是跑个龙套，还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角的角色。这是我今天想早上在你们那边分享的，到底我们的生命演成的戏是什么样子。我在用这个停格的方式来跟你们分享，假使我们的生命是一格一格一格的这样子，我们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从小到大，求学、就业、赚钱、结婚、生子，最后坐轮椅，就在变成这个样子。那后面是什么？我们通常不愿意去想很忌讳的问题，后面就变成这个样子。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比如说就我自己来讲，我自己大概已经过了这里，到了这里了，我知道我还没赚到这儿，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没赚到钱，现在就已经开始法相上市，茫茫齿牙动摇。我发觉我们的人生过了很快很快，但是这上面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假设。什么假设？我们假设很多人我们可以从这里到这里，可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到这个地方的很多人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很多人来不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意外先来就没有明天了，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的后面是什么东西，这个的后面是什么东西，你对它有什么答案？你也知道昨天我在不断的分享，世界观会决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你的世界观如何，你会决定你后面这个问号的答案。不同的世界观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同的解答。比如说我们会说这是生老病死，有没有听过吗？我们说生老病死是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吗？不过就是生老病死，的确是生到老到病到死。但是如果我今天挑战你们的世界观，如果生老病死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人的生命里面它不应该有死亡这件事情的，有没有想过生老病死它是一个反常现象？生老病死它并不存在，原本不应该存在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形态里面。这上面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墓碑，在墓碑上面你可以至少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你的名字一定会在上面，对不对？第二个呢，我有出生的年月日，我们生于，如果是2000年以后的人，这个可能要将来改掉了，生于一九多少年，卒于，脑中间有一条线，这条线在我的电脑上面，我把它画成一个英寸。我现在想想，本来在做这个图的时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我们的一生如果是这条线，就是这条线，我问弟兄姊妹的问题，问朋友们的问题，在这条线里面你要放进去什么东西？在这条线当中我们能够放进去什么东西？是苦乐，是苦楚，是挫折，是患难，是妻离子散，是朋友们之间的这种背后的闲言闲语，我们生当一宿的不顺遂，还是在当中我们放进去的是刚刚我们所唱歌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在漂泊之后我们所找到的那个平静安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漂泊的旅程里面，什么是我们真正未来的一个归宿？而这条线里面的答案取决于我们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后面有一个框框，你看见这个框框里面是什么？我们中文把它写成叫做墓志铭，是你的一生的总结，你们一生的总结会写在这条，写在这块墓碑上面。当后代子孙来到这个墓碑面前看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总结了我们人的一生。弟兄姊妹，你没想过你的墓志铭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从来没想过，今天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上你们的自己名字，别写我的名字啊，好好的把你们的墓碑做成一个纸的墓碑，放上的墓志铭，在这条线里面你们要完成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这句话的总结在什么地方，越早把它讲出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有人认为我们的生命也不过就是人死了以后怎么样，人死如灯灭，有没有 死了以后一了百了，反正死以后没什么世界，所以呢无所谓。这个思想其实来自东汉的王充，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写的这个论衡论死这篇文章里面，他讲的，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而这个人死了以后其实没有个灵的世界，没有鬼魂的世界，死了就死了，我们人不就是一口气，这个身体死了腐化了成为粪土，毁坏修毁之后再也什么都没有了，不需要担心没有什么鬼的问题。所以人死如灯灭，第一个概念，你所活的生活形态就是活在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今天生命当中最大的目的是达成我生命利益的最大化，我能够精致的来利己，这是一个人死灯灭的一个生活形态。你对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我对我自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另外一种，我不晓得我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也不晓得我死以后去什么世界，那个问号还永远是个问号，这是一种不可知的一种概念。我们孔老夫子其实是其中一个代表，记得吗？子路问孔子，他说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然后这个子路呢又不死心，他就问那什么是死呢？孔子说你生都不知道你还问死这个问题干嘛。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在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潮之下，我们只规范是活在当下，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五伦。孔子他称实际上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并没有对我们人生的终极规范中终极目标提出任何的指引。所以你在论论语里面背的，我们说到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没有敬鬼神而远之。既然不知道死是什么世界，我们就好好的活在我们下面，我们活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友这个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这种人际关系才是我们最终最关注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孔子说你不知道是什么生命，你不知道什么是死。今天我跟你们的挑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的话，你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生命。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人，我找到一个墓志铭来跟你们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曾经像你们一样，终有一天你们会像我一样。那另外一种方式呢，一种世界观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轮回，死了以后可以再来一次，有没有？我们在前辈子做的孽，回头转世成为鸡啊狗啊猪啊，然后呢下次投胎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更好。可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错误，一个非常谬误的明显的谬误的一个哲学系统。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受苦是为了能够进到更好的下一个世代，而我今天又必须要好好来帮助这个人，让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要造桥修路啊，我们要积功德，我们下辈子才过得更好，这样出现一个问题了。我们就拿王牧师来开玩笑，如果我今天我在受苦，王牧师应不应该来帮助我？理论上是不应该的，因为他帮助我以后，他剥夺了我下次投胎转世成为更好的人的一个机会。但是王牧师如果他不帮助我，他下一次投胎的时候他不会变成从牧师变主教了，我就这么讲。结果咱们牧师越步步高升，我就逐渐越来越向下沉沦，对不对？他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下面，他不但帮助我以后，我就反而更没有投胎转世的机会。如果这个轮回的世界观能够成立的话，这个社会一定非常的冷漠啊！这就是印度教现在所遭遇的关系，在他们的种姓制度里面，那个 untouchable 最基层的那个人，他们根本不去理睬他，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让他们能够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投胎转世的。你会发觉每一种世界观它所产生出来不同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就会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另外一个他就说望铺转让价格灭意，没有一个人愿意死，每个人都想离开我现在的生活，这个死亡的环境，再跑到下一次的世界里面能够重新再来一次。如果生命能够重新洗牌重新再玩一次的话，那非常好。可是我知道昨天跟您讲过，我们做是做一个单程车票，对不对？我们买的都是一张单程车票。如果今天用电影的角色来跟您讲，人生呢没有彩排，只有直播， 同不同意？人生没有彩排，你没有办法去 rehearse， 每一天都是 reality show， 都是活在现场的，活在当下。我们所做的每一分一秒所做的决定，都会在后面产生一个更深更深的影响。所以最后一种世界观最有效的解决的方式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我们先不讲这个后头过去的这个门后面是什么，但是你发觉永恒的概念跟前面四个来比较的话，它是最可信的，它是最合理的。因为刚刚前面几个你听起来都很荒谬，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的话，永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方向。所以再回到这个电影的内容的话，今天我来呈现另外一个用基督的世界观来呈现我们人生的这场电影。我会这么讲，我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剧码，导演是上帝，主角是基督，演员是你我，而剧本是圣经。这是基督教世界观，它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人生大戏里面，真正在做导演的是上帝，他写了一份剧本，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演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什么是我们的圣经的故事大纲呢？我来今天跟你分享，其实用四个大的层次来把它区分。我今天现在这段时间我跟您讲前面两个，第二趟我来讲后面两个。第一个创造，第二个堕落，第三个救赎，第四个成全。这是整本圣经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圣经的大纲的内容。那今天呢，我在时间当中，我第一堂我先来分享创造和堕落，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再分享救赎和成全这个圣经的故事大纲，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大戏我们把它能够做一个充分的理解。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虽然刚我们上是一个照着我们的本相，但是我刚刚分享过，待会儿你会看见我们的本相并不是上帝他原先预期我们原来的样式。因为上帝的创造里面，在我们的上帝创造论当中，他造我们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好的。在这个全然美善的环境里面，我们享受一个与上帝全然的创造。昨天在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叶长老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创造造物主它的存在。而这个创造的概念，圣经里面用了非常多的经文篇幅来描述，我今天把它总结。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Shalom， 翻成中文就叫做平安。而平安这个字是一种关系的和谐，是一个充分的一种满足，里面非常的富裕丰富，而且是完整和完美当中你享受到的福祉安宁昌盛恩典，也就是在当中你一无所缺，你一无所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尽都亨通，都是正确的。那时候在实验室里面带学生做实验，我们是做实验的时候，这个要做很多很多重复，重复以后有这个实验上的误差，我们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有的学生你知道有时候会把我气得半死，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大的不行啊。有一次我火大了，我说今天如果耶稣来做实验，他每次做都是百分之百，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环境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所告诉我们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这种很丰富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在旧约里面有个王叫做撒冷王，有没有 Salem， 就是这个字的字根 Shalom， 所以翻成平安王。耶路撒冷有没有 Jerusalem， Salem 是一个平安之城。上帝在他原先的创造里面，他告诉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全然的完整，至善至真至美，也就是说你看见里面当中其实是没有死亡这个概念，因为死亡概念的出现表示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那每次看电影都会看见这个字叫做好景不长，有没有？好花不长在，好景不长。为什么好景不长呢？因为在圣经的故事当中告诉我们，在创造的世界里面出现了一个剧情，这个剧情的版本就叫做堕落。我想了半天，我怎么样来跟你们分享什么叫做堕落。后来想想，我从费城来的，最近刚刚搬到费城。费城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什么？自由中。自由中发生什么事情了？1776年7月4号，有没有？英国就是 Thomas Jefferson 跟 James Madison 他们起草了这个独立宣言，宣告脱离英国来13个殖民地，成为不是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 是成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13个咱们的 continent， 第二次的 Congress 里面他们就发表了这个独立宣言，脱离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其实整个堕落故事里面最重要一个大纲是什么呢？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人类曾经发表过一次独立宣言。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我们宣告我们人脱离上帝而单独的存在，我们成立我们自己的宪法，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选择过我们生命的日子。而这个独立宣言所造成的结果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用下个图，另外一个米开朗基罗的第二个图来跟你们分享。你们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亚当也吃了，所以我被驱逐出离开伊甸园，基路不派基路伯来把守伊甸园东方的这条道路，不让他们回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割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切断，人和环境的关系产生的破坏。而在圣经里面继续对这样子一个情况做了一个描述，对于堕落，保罗在新约里面他做了下面这样子描述。他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上帝的原创世界里面，因为罪的进入，让他所创造的这个原创的世界被污染，被罪所掌管，被罪所捆绑。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就是死。刚刚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今天人出现死亡，我们经历死亡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罪的存在。我们今天看见了生老病死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人类的自己宣告离开上帝的独立宣言。而这个死亡存在的原因是因为罪进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先问碰到一个很伤感情的问题，这种罪的问题。但是你也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有没有？希伯来书告第九章，人人都有一死，按着定命人人就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我再用另外一个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跟你们分享，这个人是谁啊？ Steve Jobs。 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讲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深度，但是又很好笑，但是其实有很大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同不同意？你把每一天当最后来一天来活，你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对不对？ Steve Jobs 10月5号2011年他蒙对了。在这条线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当然他给我们创造了我们现在手不能够离开的平板，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却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人人都有一死。而我刚告诉你，死它的原因是罪所造成的结果。现在跟他非常伤感情了。什么叫做罪呢？在中国人，我们跟我们乡亲父老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字是大概最让人抵触、最产生反感、让人最讨厌的一句话，说我何罪之有。有没有孔老夫子讲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们大过不断，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只要最后不要留下查看就可以了。 我们每天就干这种小坏事，这些东西无伤大雅的小事，我不是一个罪人。如果今天我们要查辞海这个罪这个字，你会查什么部首呢？你会查四字部，辞海里面没有四字部怎么办？有边没边，没边 读中间，我们查非字部，那也没非字部怎么办？是一个网字部，这个上面这个发音要发成网，什么网？天罗地网的网，抓鸟的网，所以罗马书的罗有没有？网罗的罗是什么？抓什么？抓鸟。那这个网下面抓什么呢？抓飞。那什么是飞呢？飞的骨字，这个是什么字？这是飞的骨字，这像什么？两个人在干嘛？背对背，背叛的背怎么写？上面是一个北，其实不是，就是两个人，一个正确的方向跟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个东西叫做背，而这个东西在上帝观念，在我们老祖宗造的观念，这叫非。你叫你不要去做，你偏偏要去做，你做的那一刹那就是非，对不对？因为你背叛了，你违背了原来所设立的那个规范。所以像网要抓非，就网要抓到这个做为非作歹的。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在中国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做罪呢？抓现行犯啊，有没有？要现行犯，要捉奸，要捉双，要在现场犯案被抓到的那个是罪。那如果在私底下做没有被发现，那叫什么？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说，那个是有办法，对吧？你作弊没被抓到，你是不是洋洋得意？你如果送红包走后门，你能够达到别人所不能够做到的目的，然后还不能让不让就是人神不知鬼不觉，你还以为洋洋得意。在这样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面，我们开始笑贫不笑娼，我们觉得这个罪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关起门来做的事情，只要我没有伤害你，你管我干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男女相爱嘛，就是男男相爱，女女相爱，只要是彼此相爱就好了，也没搞到你们家去。这个罪这个概念，我们就开始妥协，我们对于罪我们开始加以简化，我们加以淡化。可是圣经里面对这个罪的概念是非常的强烈而非常严肃的。我在这边用了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书，绿色重复的字眼，黄色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字眼，来跟你们描述上帝对于罪，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加以描述，一个弓箭手射箭达不到目标的那个状态叫做罪。而在那个上面，你会看见我们各式各样的罪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你们都会在这上头，我们都会在这上头出现过。如果你说你没有，你刚好犯了一个说谎的罪。我们自己都会在不同的环节跟领域里面，我们自己都知道。比如说如果像我自己，我没有做，我知道我不做娈童，我不轻男色，但是我会偷窃，特别很多时候会贪图虚名或是嫉妒。特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评比，我们在攀比，我们在比，有时候看见这个人做的比我做的好，他算哪个聪，有没有？在很多时候这个律法一旦出现了，这个规则我们达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马上产生第一个感受就是骄傲。比如说06年的时候，我们出了一篇 paper 在 Nature 上面，好多人来恭喜我们，说啊恭喜恭喜，这个发表 paper 在 Nature 上面，我说啊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心里想啊这里这里这里这走在路上都有风，你知道，眼睛长在头上，说天哪，这全世界有一辈子有几次机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要发现放在这个文献上面呢，这样这个世界的期刊。赫然之间我发觉，原来我是这么一个贪图虚名的人。很多时候你们发觉，在上头所做的所讲的，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所谓作奸犯科的外显性的行为，很多时候是什么？是在我们内心世界内心深处你自己都不愿意碰到的。所以黑暗的那个角落当中，你自己其实你低估了你自己犯罪的能力。 小时候我读在读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的时候，两个日本少佐在南街上砍一个，砍了146个，一个砍了147个人。两个见面以后算人头的时候，哈哈大笑说：“我算错了，咱们明天再来一次。”我读完这故事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丧尽天良、这种泯灭人性的事情？”心里面义愤填膺说：“换成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等我信主以后，我发觉换成我的话，我做的绝对不会比他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说这是葡萄树，是枝子，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我今天告诉你，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敢做。没有神，没有一个最高的上帝的终极道德规范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在夜阑人静，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个念头，你想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甚至你有时候早上起来，你大概不敢面对在镜子里面理直气壮去看那个我，是我自己愿意接纳的我。如果在今天这个追求真我的时代里面，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如果你发觉你要揭开你自己私下的面具，你的真我非常的丑陋。在这个全然败坏的环境里面，上帝其实并没有告诉给我让我们松一口气，因为经文再度告诉我们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个标准你达不到，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你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这个世界给你的一张支票是死。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死的咒诅，没有一个人不会将来要在他的面前向他俯俯称臣。死亡俨然今天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赢家。不管我们带了多少的学问、学识、财务、精力，我们下了这个生命列车的时候，就像我昨天讲，你的行李全部留在车上，完全没有出路，好像完全没有出路。51篇第5节告诉我们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朋友们，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这一群罪人的父母，我们带小孩子带起来就是会带的坑坑巴巴的，但你要知道，天下没有无辜的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本性里面都带了这样子一个罪性。而因此，这个罪的世界，在这样子一个被罪所掌管的世界里面，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忍受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可是在我们的理性上我们却不愿意承认。 Malcolm Mulcahy 讲过这句话，他说，人的败坏是能够用经验来查证的一个事实，但是在理智上、在智性上我们却加以否认。所以我何罪之有，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呢？可是我们活在这种西西弗的荒谬里面。昨天跟你讲，我们推着我们石头上山，我们活得很辛苦，有没有？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我们推着我们的大石头上山，这个石头上面可能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你能够所想见的每一件事情。特别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生活压力当中，我们活在这种巨大的生活的困境里面，我们所想的是什么？花20000多天我就可以退休了。你们不觉得很悲观？这种世界观，我生下我在两万多天我就可以退休了，我可以开始领我的社会安全号码、社会安全基金，然后我的 check。 你不觉得我们的生命，你们活得累不累？你们什么人像活得很累？所以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句话，他说，人活着就累，所以我们叫做人类。所以你累积累积东西都在积累，对不对？你积的就是一大堆的累，你一堆的负担、一堆的重担加在你的身上，而你必须要承认，今天我们所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你自己去对号入座，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的焦虑、道德文化它的滑落、自然生态的破坏、生老病死它的无奈，以及身体心理的倦怠。我们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自己给你的生命打个成绩单，如果今天给你的演技你做个评比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中肯的给我们一个成绩的话，我们得的是一个 F。 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我们的 life。 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 life 就是 in the middle of life 是很多的 if， 同不同意？这是一个New York MetLife 他们的广告词，做卖人寿保险的，到最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什么旦夕祸福，所以呢要买保险，因为人生当中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if 明天意外哪个先来，所以买保险。那有另外一种我觉得更搞笑的，什么是我们的 life 呢？他说人生呢就是一个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听懂了吗？人生就是一个 flunk， 结果是一堆的谎言在欺骗我，以为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达到顶峰的时候，我就可以安然的，就是可以吃喝快乐吧。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财主，愚昧的财主，灵魂啊，我有许多财物，你现在可以慢慢的好好的去享受自己，你来吃喝快乐吧。其实有另外一个，这个是 live in fear ever， 很多人在恐惧里面生活。还记得我昨天讲的，我们在挫折，在沮丧，在压力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如何，我们不断的产生这种很深的畏惧，很深的生命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会下车，但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下车。可是因为要下车，可是我又留恋这个车子。可是回到刚刚讲电影剧情里面，有时候我过得好辛苦，我巴不得我能够赶快跳车，有的巴不得我就能够赶快的好像结束我的生命。如果人死如灯灭，我现在结束我生命就解脱了。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上帝他的原创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不是一个 F， 而是一个 A plus， 同意吗？如果你相信刚刚创造的那个 shalom 那个概念，你发觉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人没有平安，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不管你自己去想，我们在追求的就是在追求那个平安，那种和谐，那种满足，一种充分满足，一种从此再也无忧无虑的那种满足。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光景，我们都在有那种 desire， 我们都在这样的寻求。因此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发觉你生命当中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的话， C.S. 讲的这句话，你问的下一个问题其实很正常的，你就会问的问题就是，破镜可以重圆吗？同不同意？如果你知道这个平安是如此的好，在这个破碎的环境里面，我能够重新回到原始上帝所告诉我们创造的那个平安里面吗？这是我们人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在问这个破镜重圆的问题，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们想建立我们自己这种平安的成就感，或者是这种安全感，我们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财富，用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生活形态，用我们的学识，来暂时的告诉我们自己，在这个破碎的环境里面，我有一块小小属于我自己的天地，在当中我可以在里头安身立命。可是你知道的，这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世界，所以它无远佛界的在掌管，它在掌管我们，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破碎的状态，所以我今天待会儿会第二堂我跟你们讲，所以它也是一个力量，它开始掌管我们，让我们有一种我们不能不去犯罪的这种被强迫表现出来的这种罪性的所产生的行为。那怎么办？我们人有没有出路？如何破镜去重圆呢？既然上帝的创造，今天我们碰见我们的堕落，所以你发觉破镜重圆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上帝的救赎，有上帝的成全，来恢复在这个堕落的状态里面把我们重新救拔出来。刚刚读了路加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类似的话语，但是讲得更详细。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个救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就在正好到下一站，我再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来经历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来恢复，来成全我们原来可以跟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把它重新恢复到上帝原本的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引导他的国度降临。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福音的好消息不只是在我们人个人的这种平安喜乐，上帝的福音其实在我们主导文里面是一个最详细的描述，愿你的国降临。福音的好消息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这个福音是我给你们带来大好的消息，这是关乎万民的。神的国重新降临是一个恢复的国在我们当中，因为福音好消息是把这个破碎的世界的这个人群把它救拔出来，形成一种被救赎的群体，在上帝一个全新的国度里面的生活，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国际宇宙性的国度性的邀请。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这是我们这两天我们所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让你们认识到我们的下一站是有目标的，我们人类是有出路的。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恩待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头，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在这里仰望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你来成全，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我们可以愿意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我们重新来恢复被塑造，来还原成上帝你所造我们原本的那个尊贵高贵的形象。谢谢主你如此的厚待我们。孩子将祷告感谢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孩子继续将下面这段时间来恭敬交托仰望，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眼，因为主你自己应许过，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与万人通达。愿我们这一群原来是走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得见上帝你的大光。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这个是什么东西？ Ctrl Z 撤销，还有呢？英文呢？ Undo 是干嘛的？你在打电脑的时候有没有用过这个 Ctrl Z 这个指令？很好用啊。像我做这些 slide 有时候做错了怎么办？ Ctrl Z 就回到前面没有犯错的那个情况，然后继续再做。所以我来想想说，如果我的生命我可以 reverse 是不是很好？有没有？我刚刚讲我在放录影带，放录带倒转，倒转以后呢再重新来过，再给他演一次，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看懂了吗？不太清楚，但是字面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有几个字叫做 eraser， 什么意思？橡皮擦。所以他把橡皮擦做成一个 Ctrl Z 的样子，你用铅笔写，写完以后呢，用橡皮擦可以把它擦掉，对不对？写错了嘛，再擦掉，把它擦掉一次，所以给它做成一个 Ctrl Z 键盘的样子。那么这个东西呢，这是一张卡片。干嘛？道歉。I'm sorry， 有没有？男孩子跟女孩子吵架了，男朋友写信写一个卡片给女朋友，不晓得怎么写，就打开买了这张 Ctrl Z 的卡片，什么意思？咱们能不能够重修就好呢？是不是 ？I'm sorry，Ctrl Z， 再回到前面没有吵架那个，咱们再重新开始一次，对不对？这个你能 Ctrl Z 吗？快要出车祸掉到山下面，你可以喊 Ctrl Z Ctrl Z Ctrl Z， 你可以回得去吗？ 回不去。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们希不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种 Control Z 的这个东西啊？按个 Control Z 就回到原来的状况，想不想有这种东西？很想，对不对？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人生它没有彩排的，你可能不能够回到过去。我昨天刚今天早上刚刚跟你们分享过，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 Shalom 是他的原创，对不对？而在堕落的结果所造成的是上帝原本一个创造美好的世界，因着罪进到了这个世界，因着罪把死亡带进到这个世界里面，造成了整个世界的破碎。所以原来一个原本创造美好上帝的一切都看为一切都是好的那个环境，因着一个人他的悖逆，一个人他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他违背了上帝的那个律法而犯的那个罪以后，死亡进来了。我刚才也跟你们分享，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人际关系、科技文明、道德文化、自然生态等等的破坏衰败，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人就活在这个第二热力学的定律里面，我们人会老。有没有最近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一晃就老了，很好听的歌，一晃就老了，我不晓得怎么一晃晃晃晃，我这一下子就老了。然后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能不能够去破镜重圆呢？我能不能够让恢复呢？能够恢复到原来刚刚的破碎的环境里面？圣经的故事大纲告诉我们，人的破碎的环境，上帝可以进入，上帝可以介入我们的人类历史，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上帝所施行的一个拯救。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救赎，叫做成全。啊，这是完完全全出于上帝他的爱。因为上帝他七天六天创造世界，他大有能力，他可以重新再搞一次，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就丢掉了嘛，重新再来一次，他没有，他要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来修复。而修复一个破碎的东西一定要付代价，对不对？任何一个东西你车子坏了去修，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我刚女儿车子坏了拿去修，我要做爸爸的付上一笔代价，他付不起，我来替他付。所以你看见一个破碎的东西要来修复，它必须要付上代价，谁来付这个代价？这是我今天上午要跟你们来继续分享的。用一段经文我们来讲述这个救赎，讲述这个成全，上帝他的作为。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先停在第三节这个地方，下面我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分享。保罗在这个地方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死这个字啊，得到我们今天英文单字叫做 necrosis。 什么叫 necrosis？ 坏死。当然我们学植物的都炭疽，那个疽那个，结果你去查字典，去查那个 Google Image， 非常恶心。我因为不想打乱各位的这个食欲，但是它是那个我们的死相甚惨，咱们是不得好死那种死法，是死在是烂在那个过犯和罪恶里面。我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过犯和罪恶。过犯这个字呢，是说是有一个目标，有一条路也没走对，掉在路旁，滑就是偏离了，偏差了，就滑到路边，就像。前天我们下雪，在 Pennsylvania 很多车就掉到沟里去了，这个叫做过犯。罪恶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我们死在那里面，我们 trap 在这个当中。而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为方式，这个字 peripateo， 行事为人呢，是行事为人这个字的翻译是说 para， 你要走来走去，你要平行的走来走去，走完以后你会留下一个痕迹，一条道路。 有没有？这人们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所以你走走走走出来这种人世的行事为人的规范，就在这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留下那个 trace 让人家去看的时候，他怎么来描述呢？我们这个行事为人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外在的榜样，是跟随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文化价值道德观念，我们顺服了，很有意思，我们开始顺服了空中掌权者的，我们不是顺服上帝，因为我讲过我们做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宣告，我们要脱离上帝，结果脱离上帝以为自己可以当家的时候，才赫然发觉我脱离上帝我自己当不了家，我被这个世界的空中掌权者给挟制住了，我开始顺从这个空中掌权者，保罗加以解释，就是悖逆自己当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这群人是悖逆的人，在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邪灵在掌管我们，我们顺服那个邪灵，我们顺服的结果，我们外在的行为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形成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我把它称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我们自己去思想，我们都是求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们把它昂朗朗上口，越想越不对劲，人怎么会自私呢？而人自私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这个是非常诡异而且搞笑的一种哲学系统，一种自私自利的社会里面，怎么会有一个让大家能够圆满生活的欢乐的形态呢？所以我们顺从，我们开始行出来，我们放纵，我们开始随着肉体去行，这个结果我们很少人去曾经想过，我们是一群可怒之子，我们不只是悖逆，我们悖逆结果我们是一直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很多的朋友们说，哎呀，我现在活得很好，我绝对不需要上帝啊，你们那个东西等我有了以后，老了以后我再来想一想，这是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最大的一个迷思，他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只是上帝的怜悯他 withhold 他那个 anger， 他现在没有倾倒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反而先下来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个救赎。你要能够意识到，我们这群可怒的人，一群不可爱的人，在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活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自我形象良好，还自以为很不错，还说我现在生活心态比你们基督的好多了，你看我不会像你们做，但是你自己想一想，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神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今天不管你做得再好，我们最后被标榜的身份叫做是可怒之子。诗篇九十篇讲，没有人，我们活在他的震怒之下，没有人用当他当受的敬畏来尊重我们的上帝，人自己成为上帝，我们人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我们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在创世第三章里面，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你来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我们再来想一想，知道善恶好不好？弟兄姊妹们，知道善恶好不好？有人点头，好。为什么知道善恶好？我们的下一个逻辑是什么？知道善恶以后就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去选择，不会去做它嘛，对不对？所以小时候这个儿子或是锅这火炉上面说烫烫烫烫，不要去碰它，有没有？然后呢，我们会故意的，有时候不太烫的时候拿那个小手去它碰一下，然后说我们装一下，哦，好烫好烫好烫，我们加强记忆的孩子说，哦，烫，所以不要碰，有没有？但如果用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如果用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啊，在台北中山北路以前在日据时代做那个桶子，因为饭桶嘛，做饭桶非常漂亮，叫林田桶店。林田桶店，我在想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在这个 夜阑人静的时候，两个桶在这个架子上，明天准备被卖出去。左边这个桶告诉右边这个桶，比如说我这个桶伯桶告诉这个王桶，我说王牧师，我觉得我的生命要做的多才多姿，要知道善恶的话，我先决定我这一辈子先做马桶，等我过了以后，我再开始改做饭桶。如果我们知道善恶这件事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他们在瘾里面不能自拔呢？我们在知道善恶当中，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是我觉得是错误的假设。如果我们知道善与恶以后，我们每一次 100% 百分之百我们都会选择善而不去做恶。而且第二个很大的假设，一旦我们碰到这个恶以后，我们碰一下我们可以全身而退。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沾染的毒品你跳不出来，你沾染的色情的网络你出不来，你碰见了这种利益熏心的这种既得利益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只好安慰自己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善与恶。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为什么必须要知道善恶呢？如果上帝原来创造的小龙是一无所缺一无所虑，是完整的全部的美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恶呢？你不需要的。知道善恶这件事情，其实它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决定什么是善，决定什么是恶，你自己开始选择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离开了上帝他最高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后，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一个结果，我们开始发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中国人讲，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80%90%你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做不对，行事不顺遂，所以一路上颠颠倒倒坑坑巴巴的走过来，有人走的慢慢山山的，有人走的可能稍微康庄大道，有人曲径通幽，有人山穷水尽。但是不管如何，你知道这一生走过来没有顺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群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顺从，我们放纵，我们随行的一个结果，在这样一个可怒的可悲的环境里面，人没有出路，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都在这边呻吟，我们说啊，我们生命过得好累好苦。可是你知道，如果故事的结局是如此的话，我用再换另外一个字眼，前面讲好景不长，对不对？我再想想峰回路转，对不对？剧情要大转弯，怎么个转弯方式呢？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对不起，帮我放下一段经文，下一章。我们来念第四节，能不能帮我跳到下一章？好，谢谢。我们想一念，我们从第四节，我们念到第七节，请。在第四节里面，我把用红字几个重要的字把它翻出来。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第四节，然而神，这给我们看了一个人生最大的出路，一个盼望。上帝他并没有让我们在这里坐以待毙，上帝他介入。他为什么介入？因为他的本性是一个怜悯，是一个慈爱的本性，但是他有公义的要求。他的怜悯的本性驱使他，我要来拯救这一群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类。他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生命最后的源头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可以活过来，从死亡变成生命。不只是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你看见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活一同坐，表示我们的形象被恢复以后，我们照神的形象样式 成为他的在地上的代言人，这个形象被恢复，开始有重新治理管理这个大地。这种一同做一同活的这种概念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这群人成为一个有尊贵形象的人。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如果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大卫的诗，记得吗？我观看你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造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却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这一群被上帝原来原创非常有高贵形象的人，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形象受到了污损，或是我们形象丢弃了，破碎了。但是神用他丰富的怜悯，他把我们在死在过犯时候过犯当中的时候，叫基督与我们活过来，与我们一同活，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一同坐在天上，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举动，保罗说这个叫做得救，这个叫做得救。但是这个是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的，因为我们原来得到的是刑罚，是愤怒，是上帝的处罚，上帝的震怒之下的这种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刑罚没有得到，所以他怜悯我们，他给我们与基督一样活过来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不配得的，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怜悯和恩典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上得到一个全然的展现。第七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将其丰富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赐的这个恩慈，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而我们这群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在第七节里面，我们也必须要将这个极丰富的恩典，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来显给我们的后来的世代看，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的福音朋友们。我们的邀请是让你们来一同经历上帝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在剧情里面，峰回路转这个剧情，就是在人觉得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帝把耶稣基督放进来。问题重点在于，这基督他到底有什么特殊呢？基督他特别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值得说他是唯一的道路？这个真理，这个生命与我什么相关？特别是在两千年以前，这个人死了，他所做的事情跟我现在这个世界所现在所存在的我有什么分？我想介绍一本书，我非常喜欢的敬佩的一位作者 John Stott， 这本书 The Radical Disciple， 是他死以前最后的一本书，叫做世界，我们中文翻成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在他的第一章序言，那个序言跟第一章里面，第一章讲的不要随波逐流，这是他的 title， 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独一性与他的终极性三件事情，我昨天已经讲过，第一个他的道成肉身，第二个他的代人赎罪，第三个他的死里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与其他的宗教最大最大分野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对我的主里面弟兄姊妹来讲，如果今天你跟他们传福音的话，你们一定要在这三件事情上好好的去学习，用经文，用你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去经历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代人他替我们赎罪以后所经历这个恩典，而我们身里面活也活出来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今天很快跳到我的 conclusion， 我的重结论时候，免得我待会忘掉，死里复活的 resurrection 这个大写的 R 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但是小写的 R The resurrection 每一天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上帝全新的恩典。今天耶利米书埃耶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读到了，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在新的里面我们要重新每一次去经历上帝这个 resurrection 的 power， 才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将神极丰富的恩典来献给后面的世代来看。那我来想了半天，我怎么样来跟你们阐述叫做道成肉身呢？就像我刚刚讲什么叫做堕落，我不断在思索我有什么例证来跟你们分享。后来想了半天，我想先用一段经文来跟你们做一个描述。刚刚弟兄在祷告的时候， 说他的义已经归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曾经这么讲过，他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义成生命。那么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可以成为义人了。你看见在上帝的整个拯救方式里面，他不是用一种量化的方式 quantitatively， 他是一个 qualitatively 告诉一次性的拯救。如果有一次性的破坏罪进到这个世界，上帝要呈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要彻底把这个罪的问题把它做一个全盘最完美的解决。所以有过犯，有义行，有悖逆，有顺从，这样子一个完全的恢复是借着谁来实现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必须要成为我们这个人的顺从的义人这个榜样。但是我刚刚讲过，做一次东西需要付代价，对不对？需要付代价。在这个完全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今天在座的有谁有这个资格说我来替你赎罪？你说做完会恢复到完全了，谁能够做？谁能够做这个代价呢？谁有这个资格付这个代价呢？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学园艺系，那园艺是什么？拈花惹草的，对吧？那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例子，因为每次看到这个例子想到我太太，不，我太太不长得像不是这个样子。我说那时候因为这样子认识我太太，因为我们一起在种草莓。这个草莓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大湖，是一个这个观光果园，所以台湾呢很湿很热，所以很多的这真菌、霉菌、病毒的这个感染，所以种出来的草莓是长这个样子。这种草莓你会不会吃啊？那这个草莓干嘛？怎么办？扔掉，拿去做果酱。开玩笑，但是你碰见这样子一个这种腐败腐烂的草莓，我们怎么去长成一个漂亮的草莓？因为草莓是可以无性繁殖，你用它的 runner 去繁殖以后，但是在这个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草莓已经污染，所以长出来下一个草莓呢，人就是污染，对不对？什么样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无菌的草莓，对不对？你必须要先开始有一个无菌的草莓去找。那时候我们在园艺系里面，我们有一门课叫做组织培养。做组织培养就是在无菌的操作箱里面，我们把一个植物无菌的部分拿出来，让它培养，可以长成这种未来的一个整个植株，就可以像我们现在所谓的 stem cell 一样，这干细胞的研究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老师啊，他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草莓它长，虽然病毒会感染，但草莓最尖端的地方大概两个 millimeter 这个地方，它可以形成无菌的，它长得比较，就是细菌还没有感染它，这病毒还没感染它之前，它还有一段这个完整没有受到感染的部分，就把它切下来。把它切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在这个无菌的培养基里面，你看见两个 millimeter， 然后慢慢长，就长成了一颗植株。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拉到我们台大一个农场，大概2700公尺的高山上面，我们那边种大概10万棵、20万棵的草莓苗，所以就带着学弟学妹们在那个地方种草莓。所以我的太太那时候也上去帮我们种草莓，就看见了我的太太比草莓还漂亮。所以我就追了我的太太这个草莓，然后这个草莓再送到台湾的这个平地的地方，无菌的草莓苗在虽然在一个破碎污染的环境里面，但是它还可以长出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今天在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当中，我们在这个当中如何找到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的方式来替我们完成这样子一个漂漂亮亮的草莓的样子呢？既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在这个罪的捆绑之下，世界当中宇宙当中谁是这个无罪的人，或者谁是这个无罪的来源呢？只有上帝他自己。也就是神要拯救上帝，他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用我们的样式来为我们 redeem。 这是道成肉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进到我们 的生命里面，说穿了，她不过是一个仙女下凡，这个人仙下吕洞宾下来，搞两次就跑到天上去的。她并不能够为我们产生一个绝对性的影响，这是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所提到的。罪既然叫做王叫人死，那么恩典上帝耶稣基督的义可以叫我们得生命，而在当中所得到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样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死亡与生命，罪和上帝的义，它的成全方式，最重要的关键点，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他如何来帮助我们，或是来代替我们，来成为我们的赎罪，把我们这个代价替我们来付呢？这是 John Stott 里面提到的这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代人去赎罪。怎么去赎法？各位都知道，我们讲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们会唱这首诗歌。我就到重新去思考，我怎么样来跟各位来分享上帝他代人赎罪里面为我们付上这种沉重的代价。我想用下面这篇文章里面的几个重要的观点来跟你们分享，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去在 NIH 你们去查 PubMed， 你们打 Jesus Christ， 我从来没有做过，后来做了，原来才发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 JAMA 出的 Journal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这是一个专业型的这个医疗杂志的一个期刊，这个协会的期刊。它里面所提到这个题目内容叫做是耶稣基督的肉身之死。四个作者，一个神学家，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能还有一个技术员，他们从圣经里面的角度，从四本福音书里面重新来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之功，来说明耶稣基督他在带我们赎罪时候他所经历的痛苦。在这篇文章里面，你是会看见的，他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耶稣在受到鞭打的这个鞭刑，这个叫做九尾鞭，你看见这是罗马兵丁他们所用的。这个鞭子的末端，你看到的是有金属球和这个骨头。金属球是干嘛呢？金属球打到你皮肤上面，造成你的皮下淤血。骨头呢，牵到皮肤里面，把它拉开，就产生的 laceration， 产生拉伤。因为是九尾鞭，所以可以一个鞭子下去可以造成大面积的这个出血。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这个受刑人就被绑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罗马兵丁一边左一边右把他打，然后在鞭打这个受刑人以后，他的背就成为这样子打成这个 V 字形。你知道这是大面积的一个淤血。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前面那晚上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有没有？他的汗像什么？像血水一样的滴下来，表示他的身体非常的脆弱。你可以想见在这种鞭打上面，很多人可能就流血过多死了。罗马兵丁要求受刑人背着他们的横杆，通常我们以为是要背着一个长长的一个十字架，通常是背着这样的一个横杆到他的受刑地点，因为那个受刑地点里面他的横杆已经立在地上，把这个横杆放上去，然后犯人会钉在上面，钉上去的时候在横杆上面会有一个他犯罪的一个告示牌子，所以可以说是 T 字形的 Tau shape， 或者是我们现在传统上所谓的十字架的一个样子。而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有没有用三种文字，用拉丁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把它写下去，然后呢要把这个犯人做定刑。怎么个定下去呢？这是他的钉子，你看见这个钉子大概13到18公分，那么钉在哪里？钉在我们的耻骨跟桡骨之间的避开两个动脉插在中间，中间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体结构叫做 median nerve， 中神经。你知道什么叫中神经吗？是痛苦最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今天你们现在要做实验的话，你把你的右手或者左手交给你旁边的人，叫旁边使劲掐你一下开始报仇，如果你掐对的话，你会发觉非常的痛，好像很麻很痛的热，一股热就会从这里一直送到你的颈部，到你的这个头上肩膀的地方。这个十字架是波斯人发明的，是罗马人加以发扬光大的， 所以我们有一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让你形成最大的痛苦，但是让你慢慢的死。所以在定的时候，它会避开你的动脉，切断你的静脉，以及切断你的这个中神经，让你不会流血急速的死，但是会让你产生最大的痛苦。所以我们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excruciating， 有没有 excruciate， 非常疼痛的，就是这个字 crucifixion 所变过来的。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里面，这个两个人这个人的两只手就被这样子被穿在，用的两个骨头来支撑你的身体，脚也做同样的事情，把它左脚跟右脚把它叠在一起，一样的避开它的两个动脉，来穿透了它的另外一个它的中指的神经，产生另外一个极大的痛苦，到你的腰部，到你的腹腰椎间的这个地方，然后你整个全部的身体钉子钉在第二个第三个骨头之间，然后全部的身体的重量就支撑在你的脚上面。所以这个受刑人他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以后，他就成为这种 V 字形的状态。但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人的胸腔受到挤压，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呼吸吗？你说穿了，你就回去吊单杠，你在吊单杠的时候你能够呼吸吗？你呼吸不了，因为你的胸腔被挤压。我们人在做自动主动呼吸的时候，是我们胸腔扩大，我们的内部的压力变小，所以气体就自然进去，我们把胸腔缩小，里面压力变大，所以气就自己自然出来。我们平常健康的时候，我们是理所当然，我们从来不去注意到我们这呼与吸之间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等我们自己在病床上，或者要带着呼吸氧气罩去，你才知道这个呼和吸之间是多么的痛苦。人真的就是那口气啊，那个气没上来就没了。而在这样呼吸之间，这个受刑人他不能呼吸，他唯一呼吸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必须把他的身体举回到平行水平的状态，让他的胸腔恢复到现在我站的这个样子，这时候他可以吸一口气。但是用他的手用他的脚把他身体撑起来的时候，他能够撑多久？撑不了多久，他就必须要重新回到这个 V 字形的状态。所以这个受刑人就不断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来争来呼吸他所要的那口气。强壮人可以在这个上面挂好几天不死，脆弱人可能一天两天就死了。如果要加速你死亡的方法，什么方式？打断你的腿，打断你的腿骨，腿骨打断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力量把你身体撑起来了，对不对？你挂在那个上面，最后呢，他的死是窒息而死。还记得耶稣被挂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有没有？罗马兵丁把那两个强盗给腿给打断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规矩，这是安息日逾越日，第二天安息日，安息日有尸体挂在木头上是遭到咒诅的，所以他说赶快把它执行掉，不要他们就是安息日还没死，或者死在安息日当中。所以呢，加速你死亡就把我会把腿骨打断，那么你就会死掉。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已经断气了，有没有？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没有打断腿骨，就应验了诗篇上所讲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个圣经旧约的预言。那罗马兵丁还不死心，用矛刺进他的心室跟心房里面，有没有？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流出来的是血和水。所以 John Stott 在当代十字架里面讲过这句话，他说他因着爱我们，他放弃了对痛苦的免疫，进入到我们有血有肉流泪于死亡的世界里面，他经历我们痛苦，在死亡当中他来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就他经过各样的试探，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right? 求怜悯，就随时的帮助。所以马丁路德在诗篇第四十，应该四十六篇第一节，他是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这群有基督信仰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赎罪。但是 John Stott 里面第三节告诉我们是死里复活他的重要性。如果耶稣基督他今天没有办法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话，充其量他也不过是我们一个烈士，
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只是一个 martyr， 他不会成为我们的 savior。 而死里复活最重要的产生的第二个意义是，他告诉我们他真的是生命的主，死亡在他身上没有作为死亡的毒钩，他可以向死亡来跨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在罗浮宫里面挂了这幅画，这个故事的内容是浮士德要把他灵魂卖给魔鬼的。浮士德这个故事里面，歌德的作品里面看见这个魔鬼非常的狡诈奸猾，看见他已经僵了他的义军，心想说下一步下一步就要到手了，他的灵魂将来就是我的了。可是背后的天使他在望这个副棋盘的时候，他在隐约在传递一个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呢？你还有一步， You still have one more step， 这一步你可以反过来将魔鬼他的义军。于是当耶稣基督死了埋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包括就应该讲门徒他自己都认定他的夫子已经死了，他们的等待的弥赛亚已经完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上帝还留了一步，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就叫做死里复活。因为死里复活成为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历史性的翻转，而也成为我们福音里面中心的一个信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五章他讲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请。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特别对我们的慕道朋友讲，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不只把福音传给你来告诉你们，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领受这个好消息，更重要是领受以后你们要能够靠着他站立得住。如果我们不是突然相信，我们持守我们所传给前面先前传给我们的福音的话，我们会被这个福音而得救。所以我在这边的分享只是第一步，你们要领受，你们要持守，更重要是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讲，你们发现保罗他讲的第三天，在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通常讲传承信仰，我们要先讲承传信仰，我们必须要领受我们才能传给他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够传给别人我们自己所没有的。我再讲一遍，福音不只是只给慕道朋友们听的，福音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向自己传的。我们以为福音只是给慕道朋友们听的，他们听福音，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听福音，我们这样的思想方式，我们失去了对福音的新鲜感，我们没有办法去再去经历什么是上帝他无限的怜悯跟他丰盛的慈爱，我们也失去了对福音的这种急迫感，我们对福音不再焦急了。福音只是一个 primary， 一个初步，我知道了就好了。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它是我们的全部，它不是我们的初步。福音他说第一就是，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里面的翻译是最重要的 primary importance。 如果我今天要告诉你，哎，福音怎么讲，我告诉你个 cheat sheet， 打写小抄的话，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福音的真意，告诉我们照圣经所讲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整个圣经福音里面最中心的信息。而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面，我们开始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样来赎我们的罪等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教义上的问题，然后在形成我们在伦理上我们生活形态上的规范，都 hinge upon 这一段重要的经文的教导，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领受，我们生命有着真实的经历，我们才有资格，才能够有办法，有好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旁边的这些朋友们，让他们去经历。要不然传福音会变成一种非常空洞，非常苍白，你们发觉没有任何力量，你们没有任何动力要去传福音，而传福音这件事情一赫然之间发觉成为一个律法，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一件我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福音的本质里面，我们去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福音里面的死里复活。所以保罗继续在后面，他没有让我们就好像松口气，洋洋洒洒的从第十四节开始又告诉我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对不起，我先把它回到前面好了。十四节里面讲到一系列的这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再来念十四节到十九节，请。有时候读起来好像觉得非常绕口，保罗他到底翻来覆去在讲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在整个的圣经经文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我把它重新给他做一个编排，让我们有更深刻的方式去明白保罗他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基督今天没有复活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14节到19节，他告诉我们，我们信的是一个假的福音，我们信的是一个假的信仰，我们在做假的见证，我们是一个假的救赎，假的永生，假的盼望。我们人就在罪里面，而且我们被一个谎言所欺骗，我们比这个世上人更可怜，你不觉得吗？礼拜五跑到那边查经，礼拜天早上三个小时里边服侍，还要奉献，还要做，二三十年下来，如果换成我们做科学的人，你可以做多少实验呢？你可以发多少 paper 啊？我们这个钱拿去投资，可以赚多少钱呢？结果弄了半天，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结果死了以后，不管前面的这个各样的这种生命上的这种生活死以后的世界的假说，发现我们白白来的这一招，你不觉得我们很可笑吗？可是两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这群人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信奉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而所给我们带来一个救赎的一个确切的希望。我再回到我们前面，我刚讲过，我们人都有这个寻求平安的那种盼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人都有这种在寻求一个生命的翻转的这种渴望？比如说你们看不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啊，或者 American Idol 这种节目片，看，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 Susan Boyle 苏珊大妈吗？走在路上肥肥胖胖的，走到台前来，这个 Simon 正眼不瞧他一眼，你要唱什么？这个是苏珊大妈金口一开就发觉什么，哇，此曲只应天上有，惊为天籁，然后全场全部起立 standing ovation 拍手，又流下眼泪，这个这个裁判们听得目瞪口呆。我们为什么喜欢看？因为我们人都在等待救赎，因为我们都等待那种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的经历的那种临场感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电影？喜欢看什么？看那种丑小鸭变天鹅，有没有？青蛙变王子，睡美人被王子亲了以后，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们看球赛，你们喜欢看的是什么？你们不喜欢看一面倒的，对不对？总是喜欢看那种反败为胜的，总是要看那种一路被压着打，最后一秒钟或是最后怎么样一个临场就 是 touchdown 或者是比如说我还记得大概五年以前吧，还记得 Jeremy Lin 在 Toronto 打 Raptor 那一场最后一秒钟啪叽三分球进去，全场连 Jeremy Lin 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为什么？这就是救赎。我们都带着一个生命当中的翻转，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的翻转力量完全没有，而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 Hail Mary 一样，他告诉向这个世界宣告 It's a touchdown。 他进入到这个坟墓里面，在历史上里面告诉我们都是 dead end， 进去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的。耶稣基督他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从原路出来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他的身体从幔子里面经过的。耶稣身体的破碎，他带领了一个通达的道路，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转移到神子爱子他光明的国度。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死里复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据。没有复活，我们刚刚讲的全是空话。没有复活，今天我们不需要在这弟兄姊妹里面，你们回家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所传的所讲的那只是一种另外一种世俗上的小学遗传，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哲学系统。我只是个不过把一种非常严谨的思想概念来告诉你们，让你看见啊，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一种哲学真理。没有后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历史事件来支撑的话，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谈的讲的都是假的。说穿了，我给你们传的是一个山寨版的福音，我告诉你们是一个假货。没有耶稣的复活，什么都没有。去年九月我去夏威夷布道，他们带我去参观这个坟墓，很少人去看坟墓的。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张学良跟赵四小姐。很多的国内的同胞们他们开了游览车，一车车就去看咱们少帅他的这个坟墓。他要从旁边这样进来，在他进来的地方，他做了一个这个大理石的一个板，这个板块上面那个字啊已经模糊了，所以很多这个参观的人就问，哎，这上面什么字啊？因为已经阳光太久，已经褪色了。别人呢说，哎，他这什么意思啊？原来那个上面，张学良先生他写了下面用这句话作为他的墓碑上面的墓志铭，他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对马大跟玛利亚，当拉撒路他的弟弟死掉以后，第四天去见他们的时候，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们说他已经死了四天，都已经臭了，对不对？耶稣说复活在我，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是那个 big R， 信我的人你一定会经过这个 big R 后面的小的 R， 你也会复活。你信这个话吗？这是福音，朋友们，你信这个话吗？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在哥林前十五章后面继续讲，他是一个末后的亚当，它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一棵树上面有一个出熟的果子，表示第一颗果子长这个样子，后面所有的果子都要跟它一模一样，这个叫做出熟。它给我们的 guarantee 是耶稣成为我们的 prototype， 它复活以后的身体就是以后我们复活的样式。耶稣说你信吗？你信这个话吗？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我们葡萄树的枝子连上去的人，我们信这个话，因为耶稣基督生命的源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所以基督复活是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翻转，因为死亡从此以后不再是人类历史上的赢家，他再也不能够雄霸一方的在凌虐霸凌我们这群人类，我们这群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因此坟墓它也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的 terminal， 而是我们中间的 midpoint。 死亡这件事情只是一个 transition， 我们对死亡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怕是怕死亡的过程，有没有？ 他死的那个过程 dying process。 而且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知道你们在这边做 NIH 的人，如果在 NCI Building 10里面做 cancer 人，哎呀，这个要化疗要放疗好难过，就最好人生最高境界就是睡觉一睡就见上帝了，有没有平平安安去见上帝，我们就怕死的过程。可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所给我们这个死亡有个充分的定义的话，你越了解罪，你越了解死亡，就是你未知，你知道什么是死的话，你的生命有很大的盼望，因为对死亡跟最正确的认识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个莫大的远景跟盼望，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弟兄姊妹，我们都移民到美国来，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漂洋过海的破烂壮观的来到美国的地方，我们想过一个好生活，我同意，我自己也是当年出来念书的时候。但是我让你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上帝之城，神所经营建造的 The City of God， 那个 Architect 是上帝。有一次很搞笑，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老牧师带我们唱诗歌，第一首唱的时候是这世界的天父，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百鸟飞鸣。然后讲完道以后，我们做回应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可是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们基督徒生活上的张力就在于这两个世界里面所产生的世界观的冲撞，对不对？我不要给你告诉你一个很 rosy 的 picture， 我们成为基督徒挑战试探引诱一样会排山倒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呈现。但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以前我只有犯罪的可能性，现在我有一个可以不去犯罪的自由了，因为神已经把我救赎出来，他告诉我生命它的终结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这是你们也知道这个阿灵顿的墓园，对不对？墓园这个字叫做 cemetery， 其实它的希腊文，我很少用希腊文这个来跟人分享，但这个字很有意思，叫做 cemetery。从 cemetery 这个字里面，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单字，叫做 dormitory。宿舍是干嘛的？睡觉的地方，有没有？在圣经里面，保罗说，他们都是睡了，有没有？在猪里面睡的人。所以墓园在这个概念里面是一个人暂时睡觉的地方，我们以后会醒过来，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回。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把你这个地方暂时当成你的宿舍，这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住在旅馆里面，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我会把我们家的所有的装饰品带到旅馆里面，把它窗帘什么画装饰品放在桌上放在这个墙上吗？不会的，因为今天我已经离开了，我会要 check out， 我要重新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面，那个才是我真正最后的家。可是在属灵的灵城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仍旧不是我们最后的家，它也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小站，而这个站它最后的完全是在于上帝他的 restoration。 如果你在这个图上你可以看见的话，救赎其实几个开端，它从一个枯萎的树枝开始产生了一些花苞花蕾，最后你发觉它要结实累累，甚至超过原来上帝创造的原创的这个世界。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是一个 overflowing 的 joy， 是一个全然的满足。而在满足所恩典满意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浸淫在上帝全然的恩典里面，你重新恢复了原本上帝创造里面的那种感受，你才发觉啊，这才是我的小梦。我们人都在寻求这样子的平安。所以圣经的世界观，如果今天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的话，它提供了下面的指引。 创造告诉我们原来应有的世界，它堕落解释了今天世界为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救赎告诉我原来的现在的世界怎么可以去改变，而成全它告诉我改变以后的世界它会成为什么样子。你带着一个世界观，你带着圣经的世界观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上帝当创造的概念、堕落、救赎、成全的概念放在我们这个我们的思想系统里面，你需要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通篇就在不断的阐述这个救赎跟成全的故事。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说我今天传递的不是一个哲学理学上的一个 philosophical 的一个 point of view， 我告诉各位的，希望告诉各位，这是一个真理所带出来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本体的帮助我，至少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它不断的来提醒我，我今天我之所以愿意在上帝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去过我每一天的日子。再回到 C.S. Lewis， 他所讲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同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是因为经由它我看见了一切。我希望福音朋友们今天也看见，如果今天把这个世界观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今天带着这个上帝的世界观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可以完满的解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遭遇的这样的问题，而也开始解释了为什么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渴望去寻求。而上帝说，我们人的寻求，上帝他的回应是上帝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的三个比喻里面，你看见耶稣说一个找羊的故事，一个找钱的故事，神来寻求人，浪子的故事，人也来寻求上帝天父。我们在一起在这样的历史的时空当中交汇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代人赎罪，死里复活的这个独特性。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教主，没有一个宗教带有这三重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教导。再回到 Control Z， 还记得这 Control Z Undo， 上帝的救赎跟成全其实就是一个 Undo， 他借着十字架来恢复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继续讲，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 ，kainos 这个新，希腊文这个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新，是在我们人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一个崭新的经验，是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群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复活。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in Christ 的时候，他突然让我们开始经历了，我们重新跟上帝接上了这个线，我们才赫然发觉原来这个心是如此的好，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过得如此的美丽。而从此以后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这幅生老病死的图画，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上帝的 Control Z。 你仰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当我神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来仰望摩西那个时候，我们仰望那个铜蛇，他就得救。神说我们来仰望，耶稣说你来仰望被举起来的人子，我们就得救。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失去这个对福音的新鲜感。朋友们，今天请你带上这个上帝的世界观来重新审视我们这个世界，你来看这个福音是不是好消息。结论，弟兄姊妹，我们的下一站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的根结是在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里面。 只有这个十字架所复活的生命，他肚腹当中所流出来的活水江河，这个复活的大能才能与我们做一个正面全面性的连结。这是好消息，这是上帝的福音，这是他所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而他所引进的这个好消息所形成的这群转化群体，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国度的彰显。我希望你们读看见感受到这个福音的宝贵，所以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福音。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跟你做个鼓励，你还记得孙悦这个人吗？有没有听过孙悦？年轻的时候他卖咖啡，他卖 Maxwell 这个咖啡，他广告的最后一句话，他一定会用最低沉的声音跟你们讲，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我们这群拥有上帝真理好消息的人，肥水绝对不可以啊！肥水一定要落到万人田里面去。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将这个福音能够做一个时代性的语言的完整的表述，让我们在这个周遭的华人社群当中，甚至华人社群以外的其他的社群，能够听见上帝他永远的生命里面十字架所带来的这个真正的生命，是我们的下一站，这个永远不能够摧毁而且永远不能够跟上帝隔绝的那个生命。我们已经有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确据，而今天要把这个确据，把这个盼望来分享给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以及在我们社群之外的我们的乡亲父老，甚至是整个普世，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带着这样的国度观，你会看见上帝的太阳所光照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真理，每一个生命都是有迹可循的。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列车应该开往哪一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宝惠师，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来召唤我们，来呼召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这群接受上帝名的人，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权柄，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丰富的特权，在万人当中，在创世之前你来拣选了我们。主，今天在当中也有很多很多朋友们，可能也是你今天你自己所拣选的，而今天就是拯救的时机，今天就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我求主你来向他们感动，来亲自向他们说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跟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我来给你做一样子一个诚挚的邀请，我来邀请你来经历上帝他这样子一个全然复活的生命。如果你承认你相信你自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过犯罪恶当中的权柄之下，今天你需要一个从外在的上帝的救赎，而你已经知道神在感动你，他就是你应当仰望而交托顺服你神圣权柄的交托给他的这个主，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们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替你祷告。有没有？我来做第二次的邀请，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破碎的世界，而我们自己所破碎的生命里头，你需要经过上帝的愈合，你需要经过上帝的重建。你知道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如此的宝贵，你今天愿意接受它。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们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听听祷告。我在做下面的邀请，是对我所有亲爱的主里面弟兄姊妹们所讲的。如果今天圣灵宝会师他已经在心里面不断的在提醒你，甚至在催促我们，在责备我们， 为一位罪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没有对福音重新来进行一个圣经观点里面的审视，我们把它们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见闻而已的时候，而如今你重新发掘了福音它的宝贵，你愿意把这个宝贵古旧时下的福音的好消息来与你周遭的朋友们分享，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你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替你祷告。看见了，谢谢。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宝贵的十字架的福音，这位上帝你自己差派独生爱子进入到我们人类有血有肉的世界里头，你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工作，我们可能穷一生之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但就是在我们这种片面肤浅的了解当中，我们已经发觉主你的恩，你的恩典，你的爱实在是太浩大，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领受了这样的福音，我们能够积极地进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向这个社会，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这一群被福音所转化的群体，我们已经是一个这个世界正需要而正在等待的门徒，愿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国度观跟使命感，我们不只是跟随耶稣，我们效法基督，你召我们来，你不只把这个恩典来赐给我们，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要继续的把这个恩典从我们身上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流通到许许多多我们所接触的人，带领这个教会，当他们离开这个停车场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他们自己的宣教合场当中，愿112的 Central Avenue 是今天福音的一个兵工厂，来差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个盐和光的身份，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破碎的世界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确是神所差派出来的儿子，派来的儿子，而他的救赎的确能够让这个破碎伤痛的世界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复活的大能，他要做成全更新恢复的工作，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特权与权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与你一起同工，孩子向祷告，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